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4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2月2日是教宗方济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第三天的睦邻访问。2月2日上午，首都金沙萨体育场人潮汹涌，许多双手高举向天，人们以如雷贯耳的欢呼声向教宗方济各致敬。超过6.5万名青年和要理教员涌入这座体育场，以音乐、以掌声、以5颜6色的旗帜迎接教宗方济各的到来。教宗用5根手指头做比喻，嘱咐他们5件事：祈祷、团体、诚实、宽恕和服务。
Tu che sogni un futuro diverso dalle tue mani?Nasce il domani, dalle tue mani nasce il domani, dalle tue mani può venire la pace che manca a questo paese.
教宗首先邀请他们跟旁边的人牵起手，感受到大家同属于唯一的教会，为了建设和平，为了让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教宗说，愿你们的国家因着你们再次成为兄弟友爱的花园，非洲和平与自由的心脏，年轻人，这个国家所欠缺的和平能在你们的手中实现。接着教宗把5根手指头与建设和平未来的5大要素连接在一起，大拇指代表祈祷，食指代表团体，中指代表诚实，无名指代表宽恕，小指代表服务。教宗解释道，祈祷是最强大的武器，始终创造新的机遇，有助于克服恐惧。祈祷提醒我们，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成就事情。谁如果自以为无所不能，他肯定会失败，因为他有如一棵失去根基的树，总是高大强健，却无法站稳矗立。这便是为什么需要扎根于祈祷，扎根于聆听天主圣言，从而每天更深入的成长，结出果实，把我们吸入的污染物转化成维系生命的氧气。为了做到这一点，每棵树都需要一个简单而关键的元素，水。祈祷就是心灵的水。谈到食指，教宗强调了团体的重要性，邀请众人增进团体共荣，好能变得更幸福不孤独。 教宗表示，孤独和封闭会摧毁青年，自私自利的选择会给心灵留下巨大的空洞，对教会和对国家而言，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且肩负责任的。教宗由此鼓励他们警惕凡是只为自己的地区和部落着想的诱惑。为了打造不一样的世界，天主所指的道路是要经由他人，经由团体而来。这意味着成为教会，带着微笑，怀着友谊，亲近受苦的人、孤独的人以及遭到忽略的人，感受到自己对他人负有责任，意识到自己是一张很大的友爱之网的一部分，属于更广大的历史，而且蒙召在这历史里当主人翁。教宗念及在世界各地借由互联网紧密相连的青年，说道，虚拟世界仍有所不足，我们不能满足于跟远方的人或甚至是虚假的人互动，生活不是用手指头去触控屏幕，看到青年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手机上，这令人多么伤心。没有任何事物，没有任何人能取代同在的力量、眼神的光芒以及分享的快乐。第三个要素，诚实，也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必要条件。教宗阐明，基督徒不能不诚实，否则他就违背了自己的身份。与诚实相反的是腐败的毒瘤。教宗以圣保禄宗徒的话勉励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应以善胜恶。教宗有感而发地说，有些人很优秀，很聪明，却腐败。一个腐败的人诚不诚实？我问你们，他诚实或者不诚实？不诚实。教宗此言一出，在场众人齐声高呼，不要再有腐败。为了避免腐败，除了双手以外，心灵也要保持洁净。教宗告诫道，如果有人递给你一个袋子，对你许诺好处跟财富，你不要掉入陷阱，不要受骗上当，你不可为恶所胜。无名指是戴婚戒的指头，也是最难竖起的指头，它是最脆弱的，同时也体现出人生远大的目标通过脆弱而来。教宗表示，在脆弱中帮助人们向前迈进，重新开始的力量乃是宽恕。这并不意味着遗忘过去，而是不因为那可能一再发生的事实而听天由命。为此，教宗邀请在场众人静默一分钟，宽恕那些曾经冒犯过我们的人。小指头的意义在于服务，教宗指出，谦逊渺小的人吸引天主，对耶稣来说，服务是改变世界的力量。说到这里，教宗向要理教员表示感谢，并期勉他们说，服务的人应当谦逊渺小。
Andare avanti con coraggio e vorrei dire un'ultima cosa, non scoraggiatevi mai, non scoraggiatevi mai. Quando sarete scoraggiati, prendete il Vangelo e guarda Gesù, ti darà la forza.
教宗最后鼓励所有的人绝对不要气馁，你们垂头丧气时要拿起福音书，耶稣将赐给你们力量。这个热闹欢腾的聚会以教宗对所有刚果青年的降服画下句点。教宗恳求上主赐给刚果青年前行的力量。 教宗方济各2月2日上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体育场接见青年，返回圣座大使馆后接见了刚果天主教大学的38位大学生。在讲话中，教宗鼓励他们在建设国家的和平进程中做出努力，甚至敢冒生命的危险，勇于接受挑战。当以爱天主爱人为核心时，就会结出果实。圣座新闻室的公告称，教宗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萨马和他的家人进行了交谈后，接见了这些来自该国不同地区的大学生代表，伊斯会士穆尔胡拉神父陪伴他们前来。公告指出，这些青年是去年11月1日在参加有关世界主教会议的网络研讨会的机会上与教宗交谈的代表。那次研讨会以线上方式举行，由美国芝加哥的罗耀拉大学和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所推动。教宗接见这些大学生时，他们唱了一首由伊斯会省会长谱写的歌曲，这位省会长也在与教宗会面的人群中。歌词是教宗2017年11月23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祈求和平时所讲的话。另外，教宗与大学生也谈到该国东部的暴力，同时谈到了前一天下午东部的暴力受害者与教宗会面的感人情景。教宗方济各2月2日下午在金沙萨的刚果圣母主教座堂会见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者和修生，与他们举行了祈祷聚会。这一天刚刚是献耶稣于圣殿庆日，也是奉献生活日。教宗在讲话中提到奉献生活圣召面对的三个挑战，即精神上的平庸、追求舒适以及肤浅，同时提供了抵御这些诱惑的几项建议。
Si ricorda la priorità della nostra vita, l'incontro con il Signore, specialmente nella preghiera personale, perché la relazione con Lui è il fondamento del nostro operare. Non dimentichiamo che il segreto di tutto è la preghiera, la preghiera.Perché il ministero e l'apostolato non sono prima di tutto opera nostra e non dipendono solo dai mezzi umani.
教宗首先谈到精神上的平庸，指出战胜这项诱惑的秘诀是祈祷，因为与上主的关系是我们行动的基础。除了牧灵工作、应对紧急事件和疲累之外，需要找出时间和足够的精力用于祈祷，而且必须在一天当中有规律地度祈祷生活。每天的感恩庆典是司铎和度奉献生活者的生活跳动的心脏，时辰送到使我们能与教会一起并按时祈祷，我们绝不该忽视它，我们也不该忽视办告诫。我们总是需要得到宽恕，好能慈悲待人。另一个建议是，正如我们所知，我们不能局限于礼仪上的祈祷，也必须每天留出一段热切祈祷的时间， 与我们的上主心心相印，这是一个延长时间进行朝拜圣体、默想圣言以及诵念玫瑰经的时刻，与我们所爱的在万有之上的那一位密切契合。第二个诱惑是追求舒适的生活，以这种方式或多或少地安排所有事物，总之利用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寻求自己的慰藉，满足个人需要。教宗指出，当我们只顾自己，成为精神上的冷酷官僚时，这是可悲的。这样一来，我们不是为福音服务，而是操心于财务的经营，推进对我们有利可图的一些事物。若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位神父或一个会士的生活中，那是可耻的。他们应该是淡泊节制和内心自由的典范。教宗指出的第三个挑战是肤浅。他说，我们需要有所准备，训练有素，和对福音充满热情的思铎和会士，因此需要从灵性生活和神学培育方面持续的下功夫。教宗告诫，培育绝非一种自由的选项，我们必须进入基督奥迹的核心，深化其教义，研究和默想天主圣言，同时对当代的焦虑以及我们时代日益复杂的问题保持开放的心态，好能了解人们的生活和需求，晓得如何引领他们和陪伴他们。教宗再次强调，度奉献生活者为天主子民服务的关键是提供见证，光以言辞是不够的，因为首先发言的是生活。教宗提到，他们的代表在这次会晤开始时的发言中谈及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说明耶稣沿着我们的道路行走，尤其经由他的教会停下来医治受欺压者的创伤。亲爱的各位，你们蒙召履行的职责正是这个，提供关怀和安慰，就像在如此的黑暗中始终点燃的一盏灯，要成为众人的兄弟姊妹。你们彼此之间首先要成为兄弟姊妹，即见证友爱，永不征战，见证和平，也要学习克服文化和源自种族的特殊因素。因为正如本笃十六世对非洲斯铎们所表示的那样，你们超越部落和种族边界的和平生活的见证能触动人心。教宗方济各引用一句谚语，风不会折断那晓得弯曲的事物。教宗承认，非洲大陆在历史上曾多次不得不屈服于强者的蛮横，但他已要求人们以积极的态度来解读这句话。他说，有一种弯曲绝不是软弱的同义词，而代表坚韧，意味着保持灵活机动，克服僵化，愿意让自己有所改变。当我们在天主的手中保持温顺时，他就会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和解的人，懂得敞开心怀进行对话、接纳和宽恕，将和平的河流注入干旱的暴力大草原。如此一来，当冲突和分裂的暴风猛烈吹起时，这些人不会被折断，因为他们充满了天主的爱。教宗继续表示，你们也要如此顺从仁慈的天主，就永远不会被分裂的风折断。不要灰心丧气，因为每个人都是宝贵和重要的。教宗最后祝愿他们始终做福音的喜乐见证人，在暴力的漩涡中讲述和平的预言，成为爱的门徒，随时准备医治穷人和受苦者的创伤。 在二月二日奉献生活日，教宗方济各即使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牧灵访问，也不忘所有度奉献生活的人，向他们发表了一份讯息。圣座叙会部部长阿维斯书记当天傍晚在罗马圣母大殿为奉献生活日主持弥撒时宣读了这份教宗的讯息。教宗在讯息中写道，当你们聆听我的讯息时，我已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履行使命，而且我知道我将得到你们祈祷的陪伴。今年奉献日的主题是献身于使命的弟兄姊妹。教宗在讯息中保证为度奉献生活者和他们的团体祈祷，称他们每个人都是教会的肢体，始终且到最后一天都献身于使命。天主子民受派遣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教宗指出，你们度奉献生活者在天主子民当中扮演特殊角色，这角色源自于你们所领受的独特恩典。这份恩典给你们的见证带来特别的性质和价值，因为你们完全献身于天主和他的国度，贫穷、贞洁、服从。如果说在教会里每个人都是一项使命，那么你们每个人因着献身而成为一项充满恩宠的使命。教宗接着强调，各修会团体的神恩使奉献生活变得更加富饶，他们的多元性令人赞叹不已，为教会加砖添瓦。所有神恩都是为了使命而存在，这正是因为他们具有丰富多元且数不尽的宝藏。如此教会能够向每一个人在各种处境做出见证，宣讲福音。在献主节这个庆祝相遇的日子，教宗期勉度奉献生活者永远活在基督的怀抱里，把基督圣爱的光带给每一个人，带去他的光而非我们的光，传扬他而非我们自己。教宗方济各在结束刚果民主共和国牧灵访问之后，即将启程前往南苏丹进行牧灵访问。现在就为听众们介绍一下南苏丹天主教会的概况。南苏丹的基督信仰历史与苏丹的紧密相连。南苏丹于2011年7月9日脱离苏丹，成为一个年轻的非洲国家。当地的基督信仰最早于第六世纪由拜占庭教会传入，之后当地教会被纳入亚历山大科普特里宗主教会。基督信仰兴盛的努比亚王国于14世纪初灭亡后，当地的基督信仰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少数几个方济各修会团体留在该地区。19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传教士圣金邦尼再次把基督信仰带入这片土地，在苏丹特别是在南苏丹的范围内重建教会。金邦尼会会士活泼的传教工作促成基督信仰于1901年至1964年蓬勃发展，南苏丹人民因而拥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意识到自己有别于居住在北方的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苏丹脱离英属埃及的统治后，南苏丹人民极力反抗喀土穆所推行的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政策，内地于1955年至1972年以及1983年至2005年先后爆发了两次内战，最终南苏丹于2011年在公投后独立建国。如今半数以上的南苏丹人民被认为是基督徒，其中以天主教徒居多，占总人口的52%，其次是圣公会、长老会和其他基督新教团体的信徒，而东正教徒的占比则不到1%。此外，也有一大部分的居民信奉的是非洲的传统宗教信仰。某些消息说，该国人民其实多半信奉非洲传统宗教。南苏丹独立以来，当地教会就享有完整的宗教自由，在重整教会团体和推动牧灵工作方面不受任何限制。南苏丹宪法明确承认敬礼活动的自由和各宗教间的平等，且南苏丹与圣座有外交关系。进一步说，当地政治人物在一些场合表扬了教会对和平与建设国家的支持，赞赏教会在南苏丹的人性、社会和公民发展上做出贡献。然而，这些年偶尔也有摩擦，当局试图压制教会发出的批评声音。2014年，当时执政的苏丹人民解放军下令暂时关闭若干天主教广播电台，指控他们干预国家政治事务，因为他们评论了2013年爆发的新一轮内战。和平是南苏丹教会持续关注的焦点，天主教会和南苏丹基督教协会直到今天仍在合作推进对话，在当前的政治纷争和种族冲突中促进治愈及和解。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方济各牧灵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